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接到朝廷调任的谕旨之后，曾国藩是万般无奈。话说这年1867年2月，他前往徐州，正式和李鸿章办理交接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李鸿章取代曾国藩老师而代之，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。据说接到谕旨后，李鸿章当即公设香案，忘却磕头谢恩，同时又以善解人意的姿态向曾国藩表达了安慰和同情。在给曾国藩的信中，李鸿章谦虚地表示，微臣自揣无论如何是不能和老师相比，更无奇谋胜算能超过老师，但圣慈俯察艰难，无为不知，臣等只有振奋精神，何敢稍有推诿，仅当遵旨，持赴前敌。这话的意思是说呀，自己的能力虽然有限，不敢和老师曾国藩您相比，但既然朝廷信任，只有竭尽全力努力地完成使命呗。那么对于曾国藩想留营效力，坚持回任一事，李鸿章打心眼里是不赞成的。因为上文书和您讲过，曾国藩曾经给朝廷打过报告，说我什么名义不要，我呀就算退居二线还待在军营里行不？李鸿章不这么想，既然让我干了，难道谁还想身边留个婆婆指手画脚吗？此外，江都地位重要，自己离开了，如果曾国藩不回任，这个肥缺就有可能落到别人手上。您会说了，江都有关系吗？太大了，江都辖地关系到湘军淮军的筹饷大事，非同小可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李鸿章也希望曾国藩能够回任江都。不过为了给曾国藩保留一点颜面，他上书请求能不能给曾国藩一点时间，也不必操之过急。在奏折中他是这么说的，曾国藩积劳久病，精力不支，确属实情，其素性耿介，量而后入。意思是说，曾老师身体有病，脾气又倔，这事儿最好别硬逼他，以示圣慈宽大为怀。但与此同时呢，李鸿章又在奏折中提出了自己的担忧，臣与曾国藩皆离本任根本重地，工作如何不受影响，于大局却有关爱，感激之余 不无过虑。通过这个呀，大家看得出来，李鸿章的心思非常微妙。一方面，他迫不及待地想从曾国藩手里面接过权力，可另一方面，又不得不照顾老师的情绪。此后不久，外界就传出了徐州交传的风波。传是哪个字呢？大传小传的传。它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印章。那么曾国藩、李鸿章对调，自然要交接官房印信，这不是问题。但问题是，李鸿章有点迫不及待了，这可就引起了风波。《长楚斋随笔》中记载，李鸿章接到任命后是急于上任，马上派一个候补道某人前往曾国藩处，是急所钦差大臣官房，就是派了个部下去交换官房。这可是一种不顾礼仪的做法。曾国藩是大为不快，他对刘秉章说，此等交接之事，我以为需当面交付，以昭郑重，仅如此取去，以省事。按道理来说，咱得当面交接官房啊，你今天派人取也行，反正省事。听这话，哎呀，心里真是酸溜溜的，一听那是相当不满，但又如何呢？另据《一词录》记载，李鸿章来到前线，急着从曾国藩那里索取钦差大臣官房。据说曾国藩不悦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：官房重物也，将帅交接大事也，你不当回事，即所以去，我也不能如何你，但我不会去的。意思是说，离开军营回任江都啊，你不当回事，我是认真的。这矛盾一下子很显然了。为了调和，刘秉章就劝过曾国藩说，大帅，乾隆朝西征之师就有以大学士管粮台的，为与钦差大臣相等。曾国藩还有点装不知道，此话何意呀？仅攻回两江之任，即大学士管粮台嘛。意思是说呀，曾国藩呢，您回任两江总督，负责给前方部队筹饷，相当于管粮台。这事啊，在乾隆朝西征的时候有过先例，您大可不必计较。但曾国藩仍然坚持不回。后来李鸿章见到了曾国藩，私下里对他说，以公的名望功勋为止不回，倒也可行。意思是说，你是功臣，非固执己见，朝廷拿你也没办法。可是乃帝曾国荃在湖北屡遭败绩，你就不怕朝廷追究他吗？哎呦，听了这话，曾国藩才有所顾忌，决定回任。以上的这些记载啊，说起来好像演戏似的，但是刚才说的这两部史载出自两个书，作者一个叫刘体信，一位叫刘体志。哎，听起来挺像的。您说对了，这刘体信和刘体志都是刘秉章之子，此事来源据称出自其父。您想想，刘秉章当时在曾国藩处亲历此事，按理来说绝非空穴来风。但是当我们查阅这个时期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章书信，却发现奇了怪了，这两个人从未提及此事。但不管如何， 无风不起浪。这徐州交传或许事出有因，但情形也不像后人渲染的这么严重。的确，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交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不愉快，但总体上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大的裂痕。在此后，曾国藩回江都赴任后，对剿捻工作毫无懈怠，对李鸿章和淮军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话说1867年2月，曾国藩即将启程回宁之前，在写给自己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：少荃公保于吾兄弟之事，极力扶助，大约淮湘两军、曾李两家必须连为一气，然后贼匪可见平，外辱不能侵。应该说，这基本反映了当时曾国藩的心态。所以那种以为曾国藩、李鸿章因为这个官房交接而导致水火不容、完全关系破裂的情况，按道理来说不完全符合实际。然而曾李瓜带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它标志着什么？一个时代的结束。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从此取代曾国藩和他的湘军，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点。李鸿章正式走马上任了。1867年2月28日，在早春的寒意中，李鸿章抵达了徐州。从1853年以来，清廷为剿捻先后派遣了22个统帅，轮到李鸿章已经是23了。这其中有亲王、有总督、有巡抚、有总兵，这一个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结果呢，南靖七公。现在这第23个出场的李鸿章到任了。李鸿章此时是信心满满，志在必得，在与曾国藩会商之后，旋即拔营前往河南，进驻周家口。然而没想到啊，刚上任，这捻军当头就给了李鸿章好几棒。先说1866年12月，就在李鸿章督师前不久，捻军在杞县河南一带分为东西两支，一支由赖文光、任化邦率领，继续周旋于山东和中原一带，称为东捻军。另外一支呢，由张宗禹率领前往陕甘，联络回众，称为西捻军。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，捻军一分为二，是战略上的重大调整，当然也是形势所迫。当时清朝调集了大量的军队，集中在苏鲁豫皖地区进行围追阻截， 捻军虽然挫败了曾国藩的多次围堵，但是局势没有大改观，相反，捻军的情形更加严峻。这个赖文光啊，后来在自述中曾经写过，余虽才识微浅，久知独立难持，孤军难立之势，于丙寅16年，也就是1866年秋，特命梁王张宗舆、右卧王张宗觉、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，连接回众，以为犄角之势。其实对于捻军的分兵策略，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的评论。有一种认为，这是削弱自身的错误做法呀，这样你就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条件了。但还有一种观点，分兵闪干联络回众，扩大了捻军的基础，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斗争。甭管哪种观点正确了，现如今也很难做出判断。不过李鸿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挑起了剿捻的重任，分为东西捻军了。不久湖北就传来消息说，东捻军主力正在安陆旧口镇一带集结。李鸿章听到这儿，立刻调集各路大军开始安陆进发。这个向安陆进发什么意思呀？就地围歼。这也是李鸿章上任后实施的第一个战略部署。第一个战略部署得调人呢，各路大军，什么刘铭传、张树山、周盛波、鲍超以及郭松林的新湘军，7万多人呢，一并参加此次战役。而且朝廷对此是寄予厚望，明确指示，鄂省地势非平坦，马力不能施展，若各军四面夹击，齐心并力，必可痛挫其锋，然后势如破竹，一语搅拌，亲此。李鸿章也以为然，为什么呢？接旨以后一个劲儿的上奏吹捧，圣上英明啊，只受机宜，极其透彻，微臣不能不钦佩，不能不叹服啊。然后还得自己吹嘘一下，目下军事季节网罗已张，必将就地围剿，痛挫七锋，这决心表的。这话说完没多久，话音未落，是接二连三的失败接踵而至。先是郭松林的新湘军在罗家集中了埋伏，之后张树山部在杨家河市全军覆没。事情到这还没完呢，不久引龙河之战爆发，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也是大败而归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这一系列的失败让李鸿章是极为震惊，也是无地自容啊。郭松林是谁？前文书跟大家说过，就是李鸿章初见淮军，从曾国荃手下跑过来的那个不守军纪的将领。这个人到了淮军以后，作战勇猛，很快就成了淮军的名将。之前还跟您说过，他号称什么呀？叫清朝的赵子龙。太平军被镇压了，他告假回乡葬父，离开了淮军。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后，招他组建新湘军，他又重新回到了老上司，也就是曾国荃那儿当了部下。那1866年12月，捻军进攻德安城， 这个郭松龄赶去救援和捻军接战。此后啊，这个捻军一路向天门、金山、钟祥方向跑，郭松龄也就是率部穷追不舍。到了第二年一月份，郭松龄部追到了钟祥附近的罗家集时，被埋伏于此的东捻军主力是团团围住。这一仗，郭松龄的九营新湘军被打掉了一半，他的弟弟郭方真是现场阵亡，自己身中七枪，被捻军生擒活捉。不过这郭松龄真的命大呀，捻军撤退的时候看到这个人都中了七枪了，伤势严重，算了吧，扔在路边吧。没成想自己捡了一条小命。也有人说捻军没杀郭松龄是故意要羞辱他，还有人说这个郭松龄呢，隐瞒了真实身份，从而蒙混过关。反正不管哪种说法，一个堂堂的淮军名将竟然如此狼狈，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。不过比起郭松龄，这张树山的运气可就更糟了，因为杨家河一战成了张树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表演。早先跟您介绍过，张树山是张树声的弟弟，在淮军中同样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合肥张家那是声名显赫，他们兄弟一共九个人，这里面名气最大的就是张树声和张树山二人。论官职论品级，二人也最高。张树声先后出任过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，在淮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李鸿章。虽然张树山比不上他的哥哥，但也官至冀明提督、广西右江镇总兵，赐号汉勇、巴图鲁，一品五职。他们和三弟张树平共同率领的那个数字营，也是淮军最早的基干部队之一。在张家兄弟里，这个张树山是作战最勇猛的一个。自打淮军进入上海，张树山打过无数硬仗，早先和您讲过的青浦四江口之战，还有江阴常州之战等等等等，这个张树山无不参与并立下显功。剿捻开始以后，张树山率部进入河南，担任游击之师。顾名思义，游击之师就是机动部队，任务呢就是追剿捻军。不过这个任务啊，和担任驻防的部队相比，那自然辛苦得多。不过辛苦点倒没什么，问题是吧，这整天跟在捻军屁股后面是东跑西颠的，这追也追不上，打又打不着，拿出了浑身解数，哎呦，有劲儿使不上啊，这不让人干着急吗？李鸿章督师以后，指挥各路大军扑向湖北，哎，张树山也在其中。但是东捻军这时早已有所警觉，他们先是在湖北兜圈子，一会儿从黄冈飙向了枣阳，一会儿又从黄州跑到了德安。这追的张树山是一头恼火，于是张树山又犯了僧格林沁和郭松龄同样的错误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